题呢，咱们主要从三点来进行展开。那第一点呢，就是关于报志愿呢，我想呀，不管是各位同学还是各位家长呢，我们一定希望选择的是一些有前景的专业，对吧？那这个前景呢，咱们可能是一语双关啊，那我们肯定希望它呢，肯定是既有前景，然后呢，它又能有前景，对吧？那我们就是希望报的一定是这样的专业。那么这样的专业都有哪些呢？会给大家说一说。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如何才能够非常完美的绕过雷区。也就是说，报志愿呢，是说实话啊，咱们大部分人一辈子呢就这一回，对吧？那你不能玩扫雷一样的，那到底雷区在哪儿，我们应该做到心里有数。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直播精讲，如何进行成绩的提升。好，那首先呢，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最有前景的专业。嗯，咱们呢选专业的时候，咱们很多的就是高三的学生，另外呢，咱们高二的学生，你呢很快也要到高三了，对吧？那都绕不开报志愿。那咱们报志愿呢，最理想的，我想大家最理想的呢，应该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稳定，对吧？那我们肯定希望呢，这些都能达到。然而事实上是，世界上呢并没有这样一份工作，你可以放心。但凡你赚得多，那么一定累，事儿一定多，所以这个呢肯定是绕不开的。因此呢，就是如果说你有那样的幻想呢，咱们就你就直接把它打了叉啊。然后呢，当然有同学说这个美女多就行啊，那美女多很简单，师范专业，对吧？师范学校就是乌泱泱的美女如云。好，以前呢就说。就我呢就在这个师范学校，对吧？然后人们都说这个华师呢就是美女如云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好，你看呢你最看重什么，然后根据你看重的呢去挑选专业。那么今天呢在这儿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今天啊，就是你说咱们挑有前景的专业啊，一定会有家长朋友或者说一定会有同学呢，你是这样干的，就干啥呢？你说哪个最有前景啊？咱们找一找这个毕业生收入排行前十的一些专业不就行了吗？你不就知道哪些专业是最赚钱的了吗？对吧？有没有这样干过？就是如果说咱们有这样干过的同学或者是家长呢，你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打个一，告诉我呢这件事呢可能也干过，或者说你觉得未来当我报志愿的时候呢，我可能也会这么干，就你可以打个一啊。然而就是事实上今天呢我要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个点啊，就是咱们在真正的报志愿的时候，就是不要从现在去丈量未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到的这些数据是什么数据呢？是历史数据。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干一件事儿，干一件什么事儿呢？我们干的事儿是参考现在的数据，然后呢去衡量一个未来的事情，对吧？我们衡量的还是未来的，早说四年，也可能说这个四到八年，对吧？你去预估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且是用现在的数据，你会发现呢，它这个事儿可能是不靠谱的，对吧？就很多人现在呢讲报志愿，就是说这个专业好不好就业，那个专业赚不赚钱，都是从现在去预测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报志愿，我们应该站的一个角度，实际上应该是从未来的角度去考虑当前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才是咱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从现在的角度去商量未来，而是从未来的角度去考虑社会需要什么人。那这样去选择专业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为孩子选择一个最好的专业。也就是说咱们孩子当前可能说，老师我去不了太顶尖的大学，对吧？然后呢我去的可能也不是一些特别热门的一些专业，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希望呢，就是咱们先有一个宏观的大的清晰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应该是从未来的角度去考虑的。那这一点同意的家长朋友呢可以打个一，就是说这一点大家是不是认可？好，那在这儿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导演呢叫北野武。他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特别穷，然后他就特别羡慕那些开豪车的人，然后后来呀 就是他就特别喜欢豪车，像保时捷。后来他真的赚了很多钱嘛，因为他是非常有名的导演。然后呢，就真的把那个豪车、把保时捷买了，真的开上了。但是呢，其实他丝毫就没有感受到这个，没有感受到开保时捷的快感，就一点儿一点儿都这个不开心。然后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让他的朋友开着保时捷，然后呢，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就跟在后面。然后跟那个司机说呢，说你看这是我的保时捷。就这个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东西啊，就是当有一天它真的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它和现实之间，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夹角。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能是站在现在的这个程度的。好，那么到这儿说呢，说老师，我们要从这个未来的趋势去观察现在，对吧？那么这个未来的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呢？哎，未来的趋势是，就是我们如何去预测呢？对吧？这个是我们其实应该去解决的问题。那你看丘吉尔说过啊，就是你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其实呢，你就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那么你看，咱们从未来这些年来说啊，过去的那些年，你想，当时这个东北工业区，对吧？这个老的这些重工业，比如说像这个煤炭呢，像是钢铁呀，还有机械呀等等，这些就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哪怕到了九十年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都是非常吃香的专业。那当时呢，就有一句话说呀，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从那个时候，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大家你会发现，从九十年代开始，包括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大家再看呢，就是包括咱们对整个互联网、计算机专业的选择，以及这些通信的选择，那这些专业是不是马上就火起来了？就是二十一世纪开始，这些都火起来了。那么这些专业它都获得了一个非常长久的发展。那么很多很多的人呢，其实在这个行业里啊，行业的发展改变了自身的命运。那你说这个主要得益于什么呢？你说仅仅得益于个人的努力吗？我觉得不是。在这里你就会发现，个人的努力其实它所占的比重还是挺小。行业，那么咱们再说的大一点啊，它是这个人类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它是赶上了这个风口。那么我们说啊，它赶上了这个风口以后，对吧？你说赶上这个风口，是不是这个猪都能够上天啊？那么因此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赶上这样的风口。当然我们说个人的努力，但是同样的，和他付出了同等努力的另外一个人，在其他行业的另外一个人，可能得到的回报就没有他那么丰厚，对吧？好，那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呢，在这个五十年间啊，这五十年可以说是互联网这些行业呢，它可以说是吃了这个五十年的红利，对吧？它得到了一个非常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行业的人其实赚的钱呢确实还不错，一直到今天，像今天像北京的这些互联网大厂呢，他们的收入其实都还算是高薪的。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投身到一个这样的行业，对吧？那你会发现就是像这种未来赚钱比较多的行业，我们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搭乘这个时代这个行业发展的大势，这个是比个人的努力更重要的一点。那么那我希望呢，咱们听就是明白就是认可这一点的家长朋友呢，好，您呢就是咱们继续听下去，对吧？如果说咱们在这儿呢，你说咱们的这个观点呢是相悖的，那么咱们就可以就此再见，对吧？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第一部分最有前景的这些专业呢，其实是围绕着咱们这个整个这个风口来讲的。那么这个很多的家长朋友啊，有的时候经常问你说，老师这个什么样的专业，对吧？什么样的专业是个好专业？那么什么样的专业呢？这个非常的赚钱。那其实呢，就是从当前来说，那么咱们现在像这种这个计算机这一类，你说这个在未来这个计算机这些专业还可以选吗？ 那我认为呢，就是在未来，哪怕未来的10年20年里边，在计算机这个行业，计算机这个专业依然是咱们孩子可以选择可以报的一个专业。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国家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这个层面，对吧？你要看看我们国家现在，哎，整个，哎，我们经历了这个人类社会啊，实际上经历了这个三次工业革命，对吧？那第一次工业革命呢，是以这个蒸汽机时代为代表。就是所谓的这个互联网时代。那么在这个三个时代当中啊，其实这个都产生了非常大的行业的红利和这个时代的红利。那么我们发现很多人去这个定义说啊，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什么呢？正面临着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吧？你看咱们这个有同学提到了区块链，还有什么人工智能、大数据，对吧？那还有什么这个元宇宙等等这些。那么其实呢，就是今天我要跟这个咱们各位同学，这个各位家长讲的呢，就是那么在这个行业大势之下，我们就能够说在未来的这些年里面，咱们的互联网乃至就不仅仅说是计算机这一个专业啊，就是它相关的这些专业都是咱们可以选择的。也就是说你选择了它，本质上你选择了什么呢？哎，对，现在新能源啊等等这些啊，你就选择的是这个高新技术这个层面啊。那这个层面呢，这个层面你会发现它是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对吧？就是国家在大力发展这个，所以国家发展就意味着什么呢？国家愿意在这个方向投钱。那国家愿意在这个方向投钱，你就会发现不管你是在这个行业，还是在说相关的这些企业里面，你都发现赚钱就是一件比其他的行业来说更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付出了努力以后拿到的薪水是更加简单的一件事儿。那么当前确实啊，就是当前你可以看见很多的这些公司啊，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腾讯啊、阿里啊等等这些行业，还确实是业内啊就是算是高薪的行业，对吗？所以也是这个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这个挤破头的一些公司。好，那所以说像这样的行业呢，就是这样的专业呢，咱们都是可以报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因为它代表着高科技的方向。好，那还有这个是咱们的计算机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哎，咱们的金融学。那金融学呢，就是这些年啊一直是非常热的一个行业啊。然后呢，就是一般来说金融学呢，它的录取分数线啊会比其他的分数线，就是会比这个学校的这个提档线啊甚至说高20几分。那么这个有的同学说呢，老师，这个金融啊像这些专业啊，这些专业好不好，行不行？那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说的是呢，这些专业也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它和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高新技术它是挂钩的。你说科技创新这个东西它需要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它需要资金，对吧？那好，那资金从哪儿来，对吧？你看，就是这是前两天的这个新闻啊，就是这个创业板啊，包括这个北交所等等的，我不知道这个各位家长朋友呢有没有了解。你看它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专门为了这个科技创新，为了保证它融资渠道的畅通，然后呢能够保证让资金走向中国的科技创新公司，就是为这些公司特意哎做的这样的一个金融策的改革。所以说就是它一定就是我们说要实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对吧？就是说什么这个深化这个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加强治理这个结构改革等等啊，就像这些。那这些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明确的跟我们说国家要继续发展金融跟经济类的专业。那么好，那么这些专业对孩子来说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专业。好，那么 因此就是咱们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方向啊，就咱就别老想着什么钱生钱了，对吧？你想想国家，咱们国家打击 P2P， 就是说就是没有把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那像比如说像这个资金流向房地产，对吧？流向什么这个钱生钱的。还有咱们国家，你说他为什么打击这些虚拟货币，对吧？国家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明确的告诉我们，对吧？告诉我们，我们哎，就是你这些呢，你就甭想着这些，对吧？这些国家是明确不希望你干的。那么，但是不是说国家不希望你干经济，不希望你干金融，对吧？而是什么呢？不希望哎，就是你和钱打交道，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你不要一直做一些，对吧？你这玩的一些虚拟货币，这些是国家不希望的。好，那么刚刚呢？哎，刚刚这些就是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等等啊，这些还有刚刚咱们说的这个金融学，它都是隶属于高新科技产业。所以你说像这些专业行不行呢？其实来说呢，就是也没有什么问题。接着呢，还有这个家长朋友问啊，说这个医学，包括这个口腔啊等等，这个医学这一类行不行？好，那么这个说的明白点啊，你说就涉及到人的什么生老病死啊这些，它主要看什么呢？这个专业行不行？主要看的是人口结构。好，那你看当前咱们什么中国这个老龄化在继续，那你就会发现跟什么医疗健康相关的绝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因为像这些呢，就是有些行业它不取决于我们说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它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以及咱们这个各家各户啊。你看我们这个消费升级以后，我们各家各户其实对于就是个体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对这些的关注其实是更高了，对吧？所以你说像这个医疗这些，以及什么食品安全等等，这些行业其实都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将来呢，它也是很有前景的。但是你说这个学医它又有什么问题呢？那比如说，说白了就是学医呢年头比较长，一般呢就是三十五岁之前啊，35岁之前说实话会过得比较苦。那我很多的这个学医的朋友啊，真的就是你35岁之前你就甭想挣钱了，而且这个工作压力真的是也是很大，对吧？那你想想我们的家庭条件是不是允许咱们的孩子在35岁之前，对吧，相对来说他的收入呢可能是一个中等甚至说中等偏低的一个收入，就是我们作为爸妈能不能接受这一点。那么就是我们能不能接受，还有一个就是孩子能不能接受，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就是不是说我们作为爸妈给孩子赚钱的这个压力，整个社会都会给他一个赚钱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真的能不能够做到，因为很多的，对吧，尤其是说临床医学，那你本硕博8年读下来，那么学医又是一个非常看重学历的一个行业，那在这个领域里面呢，那你看这个博士后就是比博士强，那博士就是比硕士强，那本科生呢基本上你就甭想找工作。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家里能不能一直供养他去这么干，对吧？就是你就不要指望说孩子呢能够在挣钱反哺家里边。好，还有呢，就是说你说呢，有的说没问题，这个作为这个家长说我们家确实不差钱，然后作为孩子呢也能接受。但是呢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这个晕血，那你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专业可能对他来说呢就没有那么合适。那么因为这个我妈呢就在医院工作，我妈说她刚上班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哎呀血丝哗啦的这个场景，直接到家以后根本就吃不下饭。好，那另外的呢还有相应的还有什么呢？这个护理学。这个护理学呢，咱们常规的认识是不是这个护理学就是去做护士啊？就是如果是这么想的这个家长朋友呢，还有咱们的各位同学呢，你可以打个一，对吧？你说这个护理学正对口的它不就是护士吗？其实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些年里边呢，咱们中国的体育产业其实是出现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那么在这个体育行业里面呢，做一个运动康复中心的这种专业护理是不是也是有前途的？那 在这儿其实当然是啊，尽管说在一些这个传统的大医院里面，当然我们说护士呢也是一个这个不错的待遇比较好的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如果呢把这种专业技术咱们嫁接到新的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上去的话，那么这个像护理学它就能够和一个新的行业一起腾飞。那比如说你能够成为一个运动护理专家，对吧，然后呢你综合各种这个运动生理学营养学的知识，就是帮这些运动员呢比如说在赛后迅速的放松肌肉，更快的解除他们的疲劳，甚至说帮他们制定这个长期的体能训练以及膳食计划，这些，对吧，这样一来个人呢也会有比较好的职业前景。所以呢咱们家长呢在这个专业选择的方面呢也需要更新咱们的眼光，对社会的这个新事物呢保持着持续的关注，这样呢咱们的观念呢才能够及时的更新。那否则呢这个不是说看见护理学咱们就只能够想到护士，对吧。那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像当前呢这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哎，因为咱们呢这个当前呢咱们很多的人啊，就是其实呢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富人，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喝白酒了，对吧，他很多呢关注咱们的这个葡萄酒。那么因此像咱们的像这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呢也是一个不错的专业，像是咱们的中国农业大学以及这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像这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呢都是一些不错的。那么你说老师你这个觉得这些都不错，对吧，那有没有什么说稍微差一点的呢，就是目前没有不是那么有前景的专业有什么呢？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这个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土木工程，你这个有家长朋友问你说这个土木工程它是一个好专业吗？就是这么说啊，你说土木呢它是一个不错的专业，首先来说，但是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像土木还有这些基建相关的这些专业，它现在呢其实它的鼎盛发展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呢在这些方面呢不会再投入那么多钱，也就是说它的增速一定是放缓的。那么在这个增速放缓的目前来看呢，就是土木呢可能就是它不像以前那样，对吧，它没有那么火了。所以那在这里呢就是相对于像土木啊像基建相关的这些行业，那在我看来呢它就不如刚刚咱们说的这些这个高新技术更吃香。好，那你说但是你说本身这个专业呢，其实本身这个专业呢当然也没有那么差，对吧，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再比如说咱们这个心理学，那心理学呢这个有的同学觉得呢，哎，说老师这个我觉得心理学呢好像哎也不错，那你可能是因为心理学有很多的什么趣味心理学的一些小测试，对吧，但是实际上的心理学你说老师我是不是以后当一个心理医生啊，我觉得这个也挺酷的，对吧，实际上呢心理学它有大量的非常枯燥的理论要学，而且这些理论呢和现实生活中你说老师我是不是学了心理学就能揣测人心呢，也不是啊，就是和这个相距的也很远。那么最重要的是啊，就是当前咱们国内的心理咨询的体系没有完全搭建起来，也就是说在国内啊这个心理学它的产业化的程度不够高，所以说呢我们就业的前景不是很乐观。那么当然呢现在呢很多的学心理学的这个学生们是去干嘛呢，毕业之后呢他很多的是去做人力资源，因为我们在这个企业里做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呢他也需要这个心理学的这些知识，对吧，所以呢就是当前的这个心理学因为我们国家的产业化程度不高所以不太合适，是就是这个理由。然后还有呢你说这个有的家长朋友说啊，说老师这个我们家孩子呢可能是文科生，对吧，那咱们这个文科生呢今天呢咱们在观看的这个同学和家长啊，说咱们家孩子是个文科生的呢可以打个六，我看一看咱有多少文科生，对吧，你说刚刚说的这个很多，你说咱们这个文科生呢可能这个老师是不是这个不太适合呀，好，那在这儿呢可以跟大家很多哈挺多文科生，那在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呢，就是咱们哎如果 您家是文科生的话，其实呢，在这儿我觉得这个文科生的春天啊，文科生的春天也是很快很快会到来。就是以前呢，我们确实是觉得这个学好数理化，对吧？这个很重要。然后一直呢，像这种观念呢，一直是持续了很多年，甚至说很多这个就是很多孩子在选文科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就觉得他是理科实在是学不会，然后学不明白才去选文科的。那么事实上呢，到现在呢，就是也这个不是如此啊，并不是这样。就是文科生我们在真正的选专业的时候，其实这个可以选的呢也非常多。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文科生的春天，哎，也非常的好。那么，像当前呢，其实，在咱们整个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其实是两条线。那么一条呢，就是两条线，一条可能肯定就是物质这条线，一条呢就是精神，对吧？那像咱们的这个高新技术啊等等啊这条线呢，其实呢我们走的是物质，哎，物质文明的发展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这个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文科生其实在做的那是关于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很多家长可能不了解啊，很多的这个小同学肯定非常清楚剧本杀，就近些年咱们特别火的剧本杀，知道吧？来，知道同学打个八。甚至呢，很多同学这个放假的时候经常还去玩剧本杀。那其实呢，剧本杀这个东西还挺贵的，我记得就玩一次200块钱左右，是吧？是吧？就各位同学们，如果有这个在此的同学，你们这个玩一次剧本杀大概多少钱？玩一次剧本杀多少钱？咱们如果是不知道的话呢，很可能是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啊，家长朋友说对于现在呀新兴的这些啊，尤其是孩子这个玩乐的这些东西呢，不是很清楚。好，有的地方60啊，60算是便宜的，算是比较便宜的。我记得有的地方还有那什么这个100-200块钱的地方，都还挺多的。就是整个呢这个东西还挺贵的。那像这一些还有呢，就是咱们各位家长朋友咱们闲暇的时候看的一些综艺电影影视剧等等，现在这些是不是都是很火的？那么像在这些行业里面呢，其实都是非常需要咱们的这些文科生的，对吧？你不包括这些你编导啊策划呀，对吧？等等，这些都是离不开文科生的。另外呢，像这个在很多的不管是这个互联网行业呢还是这个工科这些行业里面，像他的这个做市场的像做策划的这些人，很多就是他们也都是文科生。哎，所以说呢，像这个如果咱家孩子呢是个文科生的话，他就业的方向就是也没有那么窄。哎，这个各位家长呢可以放心。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说志愿填报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避过的一些雷区是什么？好，那么很多家长一定都纠结过这个问题，就是记专业呢，还是记学校呢？那有的呢，有的同学们还会纠结一下，还是说记一下我的兴趣呢？对吧？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好，那在这儿呢，我给他标个号啊，1、2、3。大家呢，按照这三点，就是如果您排序的话，哪个优先？您可以排一下，是这个专业优先，还是学校优先，还是兴趣优先的？您可以选一个，可以选一个。就是如果是您觉得报志愿的时候专业优先的家长朋友可以打个1；如果报志愿的时候学校优先的家长朋友可以打个2。如果报志愿的时候呢，我是这个兴趣优先的话，可以打个3。好，那么其实咱们这个最纠结的肯定还是专业和学校，对吧？我记得我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呢，就是我爸非常纠结的也是，你说到底是记专业合适呢，还是记学校合适呢？咱也不知道哪个好，对吧？那现在呢，现在很多的孩子呢，可能还有自己这个，就非常明白自己喜欢什么，所以呢，还有这个第三种就是兴趣派。那么在这儿呢，你看这个时候咱们就是选哪个的都有，理科生分数低报什么专业，就是咱们即使是不管是分数高还是低呀，就是咱们可以选择的有很多种，也有很多种专业。那么如果是这个理科生分数比较低呢，我建议您报的是工学类的专业。 就是选择工科这些专业。为什么呢？我在这儿给您插一句啊，解释一下啊。因为像这个工科类的这些专业呢，就是说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呢，它整个来说其实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就说一个夸张点的例子啊，就不管您的孩子是考600分开始还是考400分，比如说他报的专业是同一个，比如说是这个机械，对吧，机械这类的专业他报的都是这个，你说这个600分的学校和这个400分的学校啊，他所学的那些东西其实他不会差那么多，因为在这些年里面呢，他是已经是这个比较成熟的了。那么他究竟差别差在哪儿呢？比如说你这个学校的氛围，对吧，整个老师的水平好，那这些东西我们承认它是差别比较大的，但是像一些基础的东西，他掌握的那些东西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相对来说，学播音好找工作吗？学播音的话你要看学校，对吧，播音这个东西是比较看这个学校的，就如果你是能去这个比较顶尖的这些学校，如果中国传媒大学去学播音，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说老师我们这个学校呢也不怎么样，那这个呢会稍微的就是会困难一点。好，那么在这个一二三啊，就是你说你选专业还是学校还是兴趣呢，好像都有这个都有各自的原因，对吧？那么到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咱们报志愿的时候真正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如果让我来看的话，首先如果您要是专业优先的话，按专业选择的家长朋友们，你要真的了解，在这里注意，咱们各位家长要注意啊，你是不是真的了解这些专业，这个其实还是挺难做到的。在这里呢，我赞成的是第二种，我赞成的是学校优先，因为咱们在这儿呢，孩子呢是马上呢就是要上大学，对吧，他仅仅是一个本科生，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是本科生的话，我建议咱们的本科生选学校。那么到底专业对于谁的影响比较大呢？其实专业对研究生的影响比较大，就是这个专业再强，它对你本科生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好，另外呢就是兴趣优先，我认为按兴趣选择这个呢是不太靠谱的。好，那在这儿呢，就是您呢先别着急，我来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赞成的是学校优先这一点。好，首先来说，我们先说专业优先。那么第一个，我想问问各位这个家长朋友啊，就是要对，就是您是不是对这个专业有明确的了解，就不上研究生，不上研究生的您就直接选学校啊，直接选学校啊。好，那么你如果说有人想专业优先，那么您要对专业有真正的了解。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信息与计算科学，如果觉得它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家长朋友可以打个一，就是你说咱不是选专业吗，对吧，如果觉得它是计算机专业的家长朋友可以打个一，如果觉得它不是计算机专业的家长呢可以打个二，对吧，您是不知道的家长呢可以打个三，对吧，你觉得他是计算机专业可以打个一啊。好，那像这样的名字，咱们真正在报志愿的时候又有那么多的平行志愿，很多的家长朋友就直接就觉得这个信息与计算科学是个啥呢，是个计算机专业，然而实际上并不是。那实际上这个是啥呢，这是一个就是数学专业，它研究的呢实际上是一些基础的算法，对吧。那如果说您说咱这个报志愿的时候真的专业优先的时候呢，说希望孩子未来学计算机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然后看见这个咖就报了，那您说不是白搭了吗，对吧，然后明明是奔着计算机去报的，结果我报了一个数学专业。第二个，再比如说你说老师呢，我觉得这个刚刚这个说学医学不错，是吧，那好，那我报一个口腔医学技术吧，那我觉得呢这个孩子呢未来当一个牙医呢又不像说的真正的咱们要去像这个做其他的手术，对吧，那么血腥，不像这个其他的这个医生那么累，你说这个是不是挺好的呢。好，那你觉得这个口腔医学技术是这个未来的从事的这个职业呢，是牙医的家长朋友可以打个一，可以打个一啊。那么在这儿呢，我要跟各位家长说，就是我们看见这些专业千万不要望文生义，对吧，你说你看见它像啥就觉得它是啥，那其实真的不合适。为啥呢，比如说像口腔医学技术，它还真不是干牙医的，那它是干啥的呢，口腔医学技术它基本就是说像咱们这个做假牙，哎，是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说 咱们对专业要真正的了解，这个时候您才能够用专业优先去给孩子报志愿，否则的话真的不要。那你说老师，我们怎么才能够对这个专业有明确的了解呢？那您就是从这个网上搜索信息的时候看看真正的在学这个专业的学生是怎么说的，而不是说咱们这个凭空想象啊这么去给孩子报。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这个专业啊其实它对本科生的作用不大。那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呢是这个就是武汉非常有名的一所高校啊，它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这个专业，这个本科专业呢，在全国的排名来说啊，全国排多少名呢？就是数一数二，就是和清华大学的这个专业呢，就是要么它第一，要么它第一，是一个非常数一数二的专业。好，然后因为我这个很多的朋友啊，都是这个专业，就是哎这个专业的。然后呢，他们在本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一丁点儿这个专业的优势都没有。就是他们这个专业当时去找工作的时候，甚至还不如华中科技大学的这个学计算机的这些同学找到的工作薪水高呢。就是你说他的排名很靠前吗？在全国来说排名真的很靠前，但是他和你本科生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他这个专业为什么很强呢？他这个专业上面很多的老师，比如说院士等等，这些是真的很强，真的很厉害。而且像华中科技大学的历任的校长呢，都是机械学院的院长去当的。但是这个和你一个本科毕业的一个学生有多大关系吗？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和你更加关系更大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行业怎么样，而不是说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很有用。那因此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这个家长并不清楚的。好，那咱们还有这个孩子想学软件工程，对吧？那软件工程也不错，但是呢你说我就为了这个软件工程，我直接去一个这个，就我甚至说比如说我明明可以上211或者上985，我明明可以上一个这样的学校，然后呢我就不去了，对吧？不去了，然后去一个不知名大学，然后去学软件工程，那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必要呢也不是很大，对吧？好，这是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专业优先的话，你一定要真正的了解那个专业。然后咱们再说这个兴趣优先啊，兴趣优先呢，很多的同学你所谓的兴趣其实是什么呢？其实你不是了解，就你不是真的了解。就比如说刚刚你们说的那个心理学，对吧？你说你玩那些小游戏，我觉得很有兴趣，我觉得很乐，但是这个不是说它支撑不了你真正的学心理学的那些非常枯燥的理论，就是你想的和你做的那不是一回事儿。那么真正的这个兴趣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兴趣真正的本质它其实是这种成就感的积累。那比如说现在啊，咱们很多的学生什么呢？很多的学生喜欢玩游戏，对吧？甚至说这个爸妈呀，各种掐手机，根本就掐不过来。你说呢？我就喜欢玩游戏。那你说我的未来呢？是不是我就想走，我就要走这个电竞的这条路呢？那么，其实就我们发现啊，真正的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和你的这个业余爱好，它本身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的很多的高校确实也开了这个电竞的专业。那么据我所知，就整个这个电竞的专业，说实话啊，它还真的是挺残酷的。它不是说我们爱玩游戏你就真正的能把电竞这个专业做好的。那就是在真正的啊，如果说孩子真的说喜欢，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假期，就是让孩子呢接受一个十天或者是这个半个月的这个电竞专业层面上的训练。好，然后你会发现他训练完了之后他基本上就不再考虑了。对，就是说呢，把这个爱好你当成别人吃饭的家伙，那这个东西之间，对吧，它绝对的是不一样的。那我身边的一些这个电竞专业的朋友呢，他们真正的打电竞的这种训练的艰苦程度其实是不亚于咱们说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训练的程度的。然后呢，就是很多人说这个电竞没出路，对吧？那实际上这个电竞它确实是因为它真的很残酷。 就是它像竞技体育一样的残酷。那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时候啊，就是你那种枯燥和残酷真的是很多人受不了的。就是他变成这个电竞选手之后，很多人就是其实已经失去了自己说玩游戏的那种快乐啊，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当成娱乐放松跟当成职业那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甚至很多人就是完全接受不了，就是一个动作你要做上上百遍上千遍。那说实话，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兴趣它到底是不是兴趣，这个真的这个很难说。所以我认为咱们把兴趣优先也是不靠谱的。那么把专业优先呢，就是专业优先，除非您真的对这个专业非常的了解可以这样做。那么在这儿呢，我个人推荐的呢还是咱们以学校优先。那么以学校优先，第一个呢就是看学校所属的层级和梯队，也就是说如果咱们孩子能上985的话就不去211，能去211的话咱们就不去一般的一本的大学。所以我这个推荐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咱们这个大学这个学校所处的层级和梯队，对吧，咱们如果能去 C9 能去这个人大，那我们就不考虑其他的学校。那么如果能去一线城市的985 211和这个发达的二线城市的头牌院校的话就不去其他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呢才是这个二线城市的985 211，接下来呢是这些不发达地区。然后呢第五个呢就是这个不发达或者是欠发达地区的这些一本院校。所以我建议大家第一个选择的是学校所处的这个层级和梯队。那咱们这个很多家长朋友呢问到这个咱们这个具体的这些专业哈，那具体的这些专业呢咱们呢后面呢也可以找咱们的这个辅导老师，咱们的这个规划老师来给大家进行具体的解答。因为今天呢咱们确实人比较多呢，然后呢涉及到的某一个具体的专业呢可能就是个人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呢咱们先说整体的在报志愿的时候如何完美的绕过雷区的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大学，比如说我们大学定了以后在这个大学里边他选择哪个专业，对吧，我们固定了大学以后再去看他的专业优势和这个行业的前景。另外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各位家长可能没有考虑过的一点是地域的差别和区位优势。也就是说刚才我给大家列大学的时候，我们先列的一定是这种一线城市，然后才是二线城市，然后才是一些欠发达的地区。那这个一定是这个顺序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学长呢，他是当时呢他是去了武汉大学呢学的是水利水电专业。那这个专业呢也是武汉大学的这个王牌专业。水利水电呢全国比较好的呢就是河海大学还有这个武汉大学，非常好。那你看呢，从报志愿来说呢他的去的学校是武汉大学，学的专业呢也是王牌专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其实这个整个呢志愿报的还是挺不错的，对吧，就是各位家长也觉得像这个一个男孩，对吧，这报成这样也挺不错的。然后我这个学长呢也非常争气，学长呢就是还本硕连读，对吧，然后一直到这个硕士毕业。你看我们无论从这个报志愿来看还是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就各位家长朋友是不是觉得都还不错呀，就咱们觉得还不错的同学，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问题的家长朋友呢，您可以在评论区里打个六，对吧，就是他当时的专业和学校是这样的。然后呢他是一个天津人，后来呢就是其实到他硕士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也没什么毛病，也挺完美的。然后他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涉及到找工作。好，那你看他是学水利水电的，那这样的专业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主要的阵地肯定是在南方，对吧，那你北方的话北方水能够喝就不错了，你说你还发什么电呢，对吧，你说他即便能够在北方找到一个工作，但是他的这个企业的规模和他所能拿到的工资是远远不如南方的，对吧，远远不如南方的这些有水的地方啊更需要这样的专业啊，对吧，那所以他更适合他的呢肯定是说这个东南沿海地区，对吧，像这些地方更适合他这个水利水电专业。那么 于是呢，到后面他就只能怎么样呢？他就只能留在了武汉，这个留在当地，然后这个工作。好，然后之后呢，也这个结婚生娃。那么其实你就说这个留在武汉吧，就是这样，好像也还行，对吧？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好，那么接着问题来了，他有了孩子以后呢，他的爸妈干什么呢？要给他带孩子。那咱们这个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来说，是不是说这个帮着儿子带带孩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就是老人这个爷爷奶奶，你说看看孩子也是很正常的吧？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有了孩子呢，然后这个老两口呢就是有两套房呢，一大一小，然后把那套大的卖了，就这样带着钱去到武汉，跟这个儿子啊，一家三口这个顺利会师，终于这个见上了面，然后呢就在武汉这边。那武汉呢，咱们如果熟悉的家长朋友知道啊，武汉这个地方已经对了，到长江了，对吧？但是没暖气，是一个夏天贼热，冬天贼冷，就是我在武汉的时候，我就感觉冬天啊就要冻到我风湿的一个城市。那你想，老头老太太呢，肯定待着也很难受，他没暖气呀，这个地方，不待着贼难受。就这样，就老两口这样过去，给这个孩子看，给这个他儿子看孩子嘛。然后怎么样呢？老两口有病了，老两口有病以后，他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说他儿子对吧，既要上班，他儿子要孩子，然后呢爹妈生病还要顾爹妈，你说就是咱们这个各位家长可以想象啊，他当时肯定也是一个顾不过来的情况。那于是这老两口怎么办呢？老两口于是又回到了天津。为什么回天津去看病呢？因为这个天津呢还有这个各种亲戚啊啥的，对吧？你说老两口有病，又指望不上儿子，儿子工作也忙，还有孩子得顾，那指望不上儿子，然后呢天津呢起码还有很多的亲戚要搭把手，能够这个帮个忙啊，搭把手啊，所以老两口又去这个天津看病。咱就说这一通折腾啊，咱们且不论说这个爸妈就为了孩子这个付出的，你说这个整个这一家的这种折腾，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初报志愿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这么多问题。那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屏幕面前的各位爸妈来说啊，就是咱们报志愿的时候真的就是涉及到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报志愿可以说就是孩子以及咱们全家这些年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人生一个转折点。说白了就是您，对吧？您和这个孩子爸妈未来生活在哪个城市，都很有可能因为这次的志愿填报而决定。这不让儿子上武汉了。当然，所以咱们在志愿填报之前，一定要把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到，这样的话才不至于说未来为这样的一个选择来买单。好，这是咱们的第三点。第四点是什么呢？还有咱们个人的相对的兴趣和特殊的资源，对吧？那到此以后，我们把学校优先考虑，然后是专业，那么最后呢肯定要考虑的兼顾的呢就是个人的兴趣。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个人的相对来说更喜欢一些什么，还有呢就是咱们家里边的这些特殊资源，对吧？就是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家里爸妈能够帮上孩子的，就是我们在某哪一个行业，对吧，能够帮上孩子，能有一些资源，那在这里呢也可以把它考虑进去。好，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报志愿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说的几点呢，就是希望能够大家在报志愿的时候能够完美的绕过这些雷区。好，另外呢，这个第三部分呢就是直播精讲成绩提升的方法。好，那在这里呢，首先来说啊，咱们这个成绩提升，其实以前呢，因为我一直做的是学科老师，我在这个有道呢教的是高中语文，在这个做老师的这么很多年里面啊，我一直觉得是影响咱们成绩的呢，就是孩子对这个知识吸收了多少，掌握了多少。那我觉得呢，这个是影响成绩的。就有没有家长和以前的我有一样的看法？ 就是觉得孩子最终的成绩不就是由他掌握了多少知识决定的吗？就是通过这个知识，所以呢，我就玩命的在给学生讲各种知识，就有没有这样觉得的家长朋友？这样觉得家长朋友可以打个一啊，这样家长朋友可以打个一。就是我觉得呢，就是我是一直在课上一直在给孩子强调这个知识。咱们很多家长呢，我相信也有，就是一直跟孩子强调的是呢，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对吧？那志愿填报有你啥事儿啊？那报志愿有你啥事儿啊？对吧？那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你啥事儿啊？对吧？你就去好好学习嘛。好，那么在这个我在和孩子啊，咱们我很多的学生聊天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孩子他对于咱们的大学专业不清楚的话，其实呢，他是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的。在这个没有清晰的目标的前提下，他也会没有一些就是学习的动力。也就是说，在动力这个层面上，孩子学习会出现不够积极的情况，那这个也是我们爸妈非常着急的一个点。好，那么这是关于大学的专业。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他需要这个有知识，对吧？他还缺什么呢？除了知识之外，其实他还需要一套去执行，哎，去完成这些完成学习的这个执行计划。他缺少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会使得他学习啊就学得乱七八糟的，他觉得哎这个要学那个也要学，对吧？他缺少一套这样的执行计划。他还缺少的是严格遵循他的这个计划去执行的这种避免情绪干扰他的这种心理成长机制。比如说他这次考试没考好，好，那如果孩子今天考试分儿马上就下来了，没考好，那么今天的晚自习他可能都学习不进去。那么如何避免这些情绪的干扰，能够让孩子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哎，能够即便说我分下来了，我考的分不高，我今天的晚自习也能踏踏实实的好好学习，这个也是咱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咱们现在的课程呢，就是当前有道的课程，整个我们做的就是这种五位一体，就是对大学专业的介绍，对学习方法，对心理成长，对于孩子的备考策略，以及学科上他需要掌握什么样的思维，就是咱们现在呢确实是五位一体的来进行这个授课的。那么对孩子来说呀，就是很多家长朋友说呢，就是孩子平时呢其实已经非常忙了，对吧？你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个非常忙，然后呢平时学校里作业特别多，写不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很多的家长朋友呢说，那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是不是还需要上网课？那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说呢，就是跟各位家长朋友可以这么说，咱们上网课呢，说实话不是为了浪费孩子的时间，目的是提升孩子的效率。为什么要上网课呢？是因为他在学校里很多的东西啊，就是需要他自己去感悟，自己去归纳整理的。但是孩子呢，他毕竟他的能力有限，说实话能力有限，时间有限，精力也有限。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很多的东西他自己是归纳总结不出来的。所以上网课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说，让有老师帮他能够把这些东西呢总结归纳出来，帮他节省时间，省掉那些他自己呀去这个一点一点总结，一点一点归纳的时间。那么拿语文考试来说啊，那语文考试来说，就咱们的阅读题，那很多的阅读题，对吧？它考的是什么呢？考的是这个模板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的思维，底层的思维是不是对。那现在呢，很多家长朋友说呀，咱们很多的学校呢也会给孩子总结出来这些模板，对吧？那其实我们真正给孩子的不仅仅说不是一个模板的问题，而是教他底层的这些思维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去答题。那这个呢其实是孩子急缺的，也是我们作为老师呢能够帮各位家长，帮孩子真正解决的，去让他提升成绩的地方。那么在这儿呢，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是不是熟悉有道啊。那有道呢，首先来说呢，它确实是这个正规公司，正规的企业。有家长朋友说呢，就是当前这个双减政策下，对吧？你们会不会这个也出现这什么这个携款潜逃啊等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首先在这儿呢您可以放心啊，就有道呢它本身就是上市公司，而且呢它也背靠着这个网易一个大公司，所以呢就您可以放心，这点呢就是它是这个不存在的啊，而且呢也是什么这个在线教育认证的 5A 级的认证证书啊，还有这个人民网啊、人民之选的匠心产品奖啊，就是各种奖啊，这种奖太多了。另外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咱们的课程呢，是咱们有道精品课的，就是高中名师的提升课啊，就适合就是有高一的、高一年级、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的。然后他还会给各位家长提供的呢，就是咱们的一对一的，像这种全程的辅导。还有就是本地化的学庆规划，还有本地化的考情。那比如说刚刚啊，咱们这个有同学说啊，有家长朋友说现在这个610分，对吧？学理科能考610分左右，报哪合适？那首先呢，610分呢，我都不知道您是哪么说呢，对吧？所以这时候就需要联系咱们的辅导老师，辅导老师会给您进行本地化的学庆规划，还有本地的这个考情分析。还有咱们全课的这些电子资料啊，以及历年咱们学霸的一些经验分享。好，那么师资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咱们师资呢就是清北毕业的这些主讲带队的，讲解的都是高中非常核心的这些重点呢和难点。那教研呢，就咱们的平时给学生呈现的这种课，都是经过七轮打磨的。这些呢，就各位家长呢可以这个放心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主讲老师，所以呢在整个教研的时候就一轮一轮的打磨啊，就一轮一轮的批课，这些呢您都可以放心，都是经过这个深入研究高考的命题规律的，然后呢给孩子总结出来的规律。好，那么适用人群呢，就是如果是零基础的话呢，复杂的高考题也保证您能够听得懂，所以说呢家长呢可以带咱们的孩子来听课，把关咱们的课程质量，所以这个咱们的课程呢，就是推荐给各位家长朋友。好，这些这个课程，这是咱们的咱们的物理老师啊，物理老师这李楠老师，咱们的清华的本硕啊，都是清华的，然后曾经呢也是咱们的航天系统的工程师，还是咱们这个航空器的机长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优秀的老师们。当然还有咱们的乔凯老师，乔凯老师呢是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一等奖，那么全球呢就是前1%才能够获得这样的奖。好，另外呢还有咱们的这个王伟老师，王伟老师呢是清华的本硕，这么多年呢一直也是从事这个高中数学的讲解。李真老师呢毕业于这个北京大学，他是医学和经济学的双学位。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刘琦老师啊，刘琦老师呢这个澳洲的硕士，人大的本科，对吧？就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老师。所以呢就是把孩子呢交到咱们这样的老师手里呢，我想这个各位家长呢也能够放心，因为首先老师们的实力很强，另外我们也确实带出来很多的像清华呀、北大呀以及一些双一流高校的一些学生，还有咱们来自这个公立学校啊，很多的我们的老师的教学能力这个非常的认可啊，就是说他填补了这个全国教育资源的不足和师资力量的不均衡，因为确实是这样，因为咱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呢，您当前的可能是在农村，对吧？咱们在这个农村的家长朋友，或者说在这个农村或者是城镇的家长朋友，可以打个一，我给你看一看。因为我本人来说呢，我本身来说也是从这个，我出身也是在城镇里，确实处于这个教育资源严重的不均衡，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不均衡呢，其实真的非常限制孩子的发展，尤其说咱们还是在这个落后的山区啊等等啊，像这样的真的是制约了孩子的发展。因此在这里呢，我就是希望呢咱们能够通过互联网呢这个弥补这点不足，真正的把优质的师资呢带给咱们的孩子。好，那这个呢就是咱们平时教研的时候，真的就是平时特别忙，都在备课。那我很多的学生呢就是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晚上呢帮他们改作文，有的时候我回复的都很晚，然后说老师怎么还不睡，我说老师在备课呢。也就是说每周的像这个两个小时的课，我们整个在备的时候啊，备课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个两个小时，而且呢我们都是其实 对我来说啊，对我来说这么多年了，很多的知识我都已经讲过好多遍好多遍了。但是你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在背什么呢？还在背的就是如何能够以学生最喜欢最接受的一种方式给学生讲出来，如何讲才能够让学生记得更深刻。就我们在一轮一轮的就是在背这些东西。好，那么这个整个的课程呢，课程这个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咱们的课表，咱们呢就是在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呢，可以联系咱们的辅导老师，联系辅导老师呢领取咱们的一些服务就可以了，还有咱们本地的这些学情分析和规划指导。好，还有呢咱们增值的一些全科的电子资料。那么这个选择有道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因为确实咱们有这个名师专业的主讲老师。再见。